魏一介见状是哈哈大笑啊，哎呀，看把你给急的，哥哥来了，茶未曾喝一杯，你怎么能这样呢你？广昌自觉失态呀，他慢慢的坐下，就说起了张晨两家的事儿了。原来啊，广昌的祖父陈玉华呀，与陈锦友始明万历乙丑年同榜进士，后来呢，二人同在刘挺帐下任参佐，两个人情投意合，义结金兰。张公牺牲之后，陈公是悲痛欲绝，痛哭了一日一夜呀，以胞弟的身份带孝扶舅回赵州，为兄守孝一年，终日那是以泪洗面，万念俱灰，更是无心仕途。临行前将所带银两尽数就留给赵家，回乡之后不足一年，他就忧郁而亡。听了光长的讲述，大家都很感动。杨游龙感叹道：张山二公侠肝义胆，气壮山河，先辈之举感天动地呀。魏一介也说：张陈两家渊源甚深，如果陈家祖孙真是陈公后人，那就真称得上是天赐之缘啊。广昌夫妇和魏一介等人一起赶到馆驿，来到陈婆的房门前，此时屋里就传来了嘤嘤的哭声。魏一介敲门，一人进屋，陈婆慌忙起身，魏一介就问：婆婆，您孙儿可好啊？
多亏王大人还请了奶妈，她刚刚喂下。
哦，婆婆，
一介有一事不明，想向您求证，敢问你家主公怎样称呼啊？
我儿陈奎，他祖父名讳仅有，已宾多年了。
哦，
魏一介听完了，心中就按耐不住高兴啊。广昌、淑珍，快进进来，与伯母相认吧。夫妻门外那是听得真真切切，切切真真的。话音未落，二人进屋，磕膝盖跪在地下，直向陈婆磕头啊。陈婆不知所措，这是光昌啊，含着泪就说：
伯母，伯母，我是张玉华的孙子呀。伯母，我叫张光昌啊。
陈婆啊了一声，如梦方醒啊。三个人是抱头痛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陈婆拉起夫妻二人，不无感叹的就说：
侄儿侄媳，快快起来吧。离开家的时候啊，本来是想投奔你们的，只知道家在城里，我这老婆子还没来得及打听，我这就被王大人到。
门帘掀起，王大人夫妇先后进屋，陈婆和光昌、淑珍一同跪地：
谢大人和夫人的救命之恩
啊。各位快快请起，眼下已经是自己人了，哪有这么多的客套啊。
魏一介也说：大人、夫人，光昌就是婆婆要找的亲戚，陈张两家的渊源极深呐、 这次又是缘分使然，看来该到一起的总归是要到一起的呀。是啊，这不正是应了那句话，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吗？是一家人，即使经过千难万苦，最终都是要相聚的。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啊。是一家人，即使经过千难万苦，最终都是要相聚的呀。是啊，世上万般皆为缘，由缘而生，由缘而灭，由缘而分，由缘而合。这次张晨两家相聚，既奇又巧啊，真是应了佛家的随缘二字啊。杨游龙也不由感慨地说，为一界略思片刻，记得最胜王经莲华玉三品中说，随缘所在绝群迷。好多不好解释的事儿，只要用随缘二字便可迎刃而解了。这下孩子有名字了吧，就叫缘吧，陈缘怎么样？王大人说完了，大家都说好。淑珍呢，扯着光长的袖口，意思是该接伯母和小侄子回家了。光长对王大人拱手就说，多亏大人夫人的精心照顾，不然小陈元就……嗨，你也别这么说，人小命大不是吗？光长啊，你的事儿你兄长给你讲了吗？王大人问。光长被问得莫名其妙啊，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是好了。魏一介赶忙就说，只顾着忙伯母的事了，光长的事儿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呢。魏一介接着把王大人让光长进衙当差的事儿给他说了。光长高兴的就说，多谢大人的美意，只是晚生才疏学浅，只怕给大人丢脸。哎，你千万不要这么说啊，是金子你总会发光的，我看好你。这样吧，明天到府上随便写两个帖子，让几位大人看一下就行了，下官已和同知大人谈过了。光昌看着魏一介，魏一介点点头。光昌对王大人就说，谢王大人的再造之恩。看又客气了不是吗？王大人说着呀，从差役的手中接过文件递给了魏一介，就说，手续已经办齐备了。刚说到这儿，小陈元突然哇哇的大哭了起来了。淑珍慌忙接过孩子，瞅着他的小脸蛋就说，
俺小陈元肯定是想回家了，是不是？
大家都被淑珍的话给逗乐了。魏一介、杨游龙送王大人夫妇和张晨两家走后啊，各自回房间歇息了。第二天一早啊，魏一介四人陪光昌夫妇及伯母小陈元一起来到林子坡的陈元母亲的坟上，烧了纸钱，上了贡品。回去之后呢，在光昌家用过早饭，四人启程。光昌夫妇啊，一直把他们送到北门外啊。魏一介拿出20两银子递给光昌，光昌是坚持不收。魏一介就说，一家也不富裕，又添了两口子，过日子要紧呐。光昌推辞不过，勉强的收下。淑珍扭过头 擦去涌出来的泪水。魏一界别过光昌夫妇，四人上马直奔西北而去。湛蓝的天空上飘着几片白云，无风无尘。魏一界一行四人策马北行，前面一片片冬眠的麦田，黄里透着青，向后望去却是白雪一片呢。新宝和虎子走在后面，二人并马前行，边走边谈。新宝，你是魏公子的家里人吗？虎子就问。
不是，哎，其实说来话长了，我到魏家是从少爷是偷来的缘分。
秦宝小声的答道，向前面挤了个眉眼儿。
偷来的缘分，嘿，这就奇了，说给俺听听呗。好吧，俺秦宝啊，本是瑶山的魏庄人，父母死得早，和奶奶相依为命。前年发大水，颗粒无收，眼看就要过大年了，刚无一粒米呀。我和奶奶平时只靠谷糠干菜度日，到了年关，那更是饥饿难挨呀。看到奶奶挨饿受冻、面黄肌瘦的样子，我心如刀绞的一般呢。横下一条心，我就是偷啊，偷我也要让奶奶过年吃顿饱饭。大年三十吧，我就背起大脸一路向北，边走边讨着饭。掌灯时分的时候，就到了百香县城了。过南关，进南门，再向东拐，就走进一条南北街。街里一片的漆黑呀，只有街南头有一处灯火通明。走近一看呢，是魏家祠堂，里面大供桌上四柱大白蜡照得四壁亮堂堂的，供桌上有猪头、羊头、生鸡、鲜鱼，还有果品。我小心进屋一看，不成啊，有人手工。我就躲在外边的黑影里头等着，我想啊，等手工人睡着了我再动手。可一直等到午夜时分，见那手工人睡着了，我就进屋，一声不响的把猪头羊头全放进搭量里了，又去拿鸡，不料胳膊碰倒了蜡烛，惊醒了手工人，我逃不及被捉住，结果就把我送到魏府了。我被带到厅堂啊，手工人禀明事由之后退出房门了。我偷眼看去，见公子放下手中的书本就问，除夕之夜为何不在家中侍奉老母，却来偷窃贡品呢？我大着胆子把家中的情况和缘由说了一遍。公子让我抬起头来看了看，就说，慈眉善目的你不像苟且之人呐。这时候张太夫人进来了，公子把原委向母亲诉说了一遍。太夫人高兴的就说，哎呀，这孩子还是个大孝子呢，过大过年的备些年货送他回去过年吧。公子吩咐佣人备了猪肉十斤、白面三十斤、纹银还有十两，还派了辆马车，连夜就送我回到家里头。
新宝骑在马上乐颠颠的，边走边说，那心里是美滋滋的。哼，你小子可遇到活菩萨了，那么多东西和钱，奶奶高兴了吧？虎子说，
高兴，嗨呀，哎，别提了，回家之后奶奶不由分说把我一顿好揍， 说咱穷死饿死也不能犯偷。打累了，我才说了事情的经过呀。哎呀，奶奶听了是老泪纵横啊，她哭着就说，说宝，你记住，你当牛做马一辈子，你也报答不了百香魏家的大恩大德呀。哎，该是奶奶命不好啊，没出俩月奶奶一病不起。奶奶死后剩下我孤单一个人，我没办法呀，举目无亲，抬头无故的，所以我就投奔了魏家。这不，闪过年刚过破五，公子要进京赶考，我就当了随从，陪公子一起进京。这哼字还没出口呢，鼻孔里就喷出个大泡泡来。虎子瞥了一眼新宝，哼，臭美吧你。新宝和虎子催马赶到前边去了，魏介和杨佑龙呢被落在后面。杨佑龙就说，玉介，傍晚我们就能到真定府了，前些年你在真定衡阳书院读书，一定有不少的同窗吧。一句话呀，勾起了魏一介对往事的回忆。魏一介23岁那年，是逢真定府太守范成六开办衡阳书院，招贤纳士，从32城百名学子之中选18名进衡阳书院读书，通过考试，魏一介居头榜第一名。梁兴彪、梁兴宽、梁兴远、杜子镇等均被选中。魏一介自幼视书如命，就读衡阳书院之后，那犹如鱼游大海，鸟飞蓝天呐、啊！读天下诗书，聚天地精华，评论经史文章，抒发壮志豪情。4年学满，范太守对魏一介的品行及才学那是倍加的赏识。因为范太守擢升山西巡抚，特邀魏一介同赴太原，魏一介欣然与之同行。范太守后任济密总督，魏一介呢也是跟随其后。后因应顺天乡试离开范公，于当年秋中举。当时社会激烈动荡，风起云涌，各地的义军揭竿而起，席卷全国，明朝政权那是摇摇欲坠，危在旦夕。魏一介虽有济世救国之志，然而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呀，只得是题字抒怀。今寇盗纵横，生灵涂炭，将何日而苏乎？他对未来感到非常的茫然。魏一介顺天中举之后的第3年，清军入主中原，定都京师，改元顺治。多尔衮摄政之后啊，积极采纳汉臣范文成，欲将取之必先与之，欲取江山必先取人心的政治主张，并审时度势，认为要想尽快实现统一，巩固满族政权，必先稳定中原。当务之急就是团结和利用汉人中的文臣武将及社会文士，以安抚臣民，笼络人心。